我们直接进入到正道的时间，我们再一次的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到第二十五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到第二十五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犹太人也叫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在这下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因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我们再翻到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二到第十六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凡希图，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上帝的以色列民。今天罗牧师正道的题目的这个题目是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
大家晚安，这是一个很特别 的晚上和夜晚，很特别的日子。你说我们基督徒过节日吗？啊，这个变成了一个信仰，宗教信仰，一个文化各方面习俗的一个问题啊。每个人来自的背景不同，以前我们参加的教会是不过节日的，不主张要过任何的节日。当然照着圣经来讲呢，每一日都应当是一样的。那么基督徒来说，每个主日才是真正好像是属主特别的，我们要聚集来敬拜他的日子。所以什么圣诞节了，什么其他的，通通都搁在一边，从来也不作兴我们来所谓的有过这种节日的啊。甚至扩及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自己传统文化里习俗里面的节日呢也不作兴啊，也很少去谈这些。根本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有的海外的这个西方的他们的一种信仰可能也走向这种路子啊。但是严格来讲，你说今天受难节前夕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是不是受难节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当然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节日我相信在旧约的时期也设立的有节日，犹太人在他们的律法里面就有所谓的七大节日啊，除了每一个礼拜都有的安息日之外，他们还有什么？他们还有除酵节， 他们有逾越节，有除教节，有初熟节，有五旬节，有吹角节，有这个赎罪节，最后还有祝棚节，这是在律法里面都定着有的。那每一个节日都有规定，都有他们过这个节日应当要照着去行的。那为了什么呢？这里面是其实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提醒，一方面我们人受造就在时间的过程里面，这个日子月历时间就给我们一个提醒，节期那除了告诉我们日子之外，时间之外，这种年月份的这种变迁，其实真正重要的是这个节日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所以对犹太人来讲，逾越节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对他们整个民族的历史来说，那重大的不得了了，是不是？对着里面的每一个节日，其实都有它特别的属灵的含义。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节日啊。严格来说，的的确确，我们不需要看这一日跟那一日有什么特别，有什么不同。每一日，其实我们都活在主的跟前。每一日我们都一样享受主给我们的恩典，也都有我们应当面对的这些我们该去行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托付啊，我们应当有的义务，我们可以享受的权利等等，都一样的。但是一些特别的日子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好好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来回想，我们来思考，给我们有一个纪念，一个真正的思考的一个功课。这是我们必须在特别的日子，特别的时辰的时刻，我们应当好好来思考的，应当好好来追想的。主当日与门徒们在一起，因为他知道他当晚要被卖了，他要被交到不法之人的手里面受审问，然后被挂在木头上。那真正人子的荣耀的时刻到了啊！那是被举起来的时候，他得荣耀，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当然在那个场合我们看不出来的，真正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刻呢，如果我们指的是他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刻，其实啊，不是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从现象上面来看，是连他最亲密的门徒们都四散逃离开来的，只剩下大概约翰，还有几位追随他、侍奉他的这个妇女们，还远远的跟着。真正吸引来的是什么？吸引来的是嘲弄，是怒骂。是许许多多他自己的同胞，加上那些罗马的兵丁对他的讥讽，是不是？但是耶稣基督真正被举起来了，是被上帝的右手高举了。那个之后，他成为能够吸引万人归向他的。但是从肉眼上面来看，除了门徒们当时在那边看到他被接上去，除此之外，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信心，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凭着我们的眼睛眼见能够看到他被上帝的右手高举的。但是这就是在信仰里面很大的这种反和吊诡的地方啊！从我们眼睛能看出去能够看到的现象呢，他被举起来，但是他被举起来是被挂在木头上，是把他的身边真正应当追随他的人统统都四散逃走了。那荣耀被举起来接到荣耀里去，坐在上帝宝座右边，那个被天父上帝举起来的那个时刻，却不是我们凭着肉眼能够看见的。所以这里面就有很浓厚的这种，好像你不用一个反合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呢，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读的，刚刚所读的这些经文啊，这个经文里面，我今天特别选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从第十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五节，那段经文我们都很熟啊。这段经文讲什么？讲十字架的道理。这一个片语本身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的，好好来玩味的啊，好好来咀嚼的。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所讲的是十字架之道。这个道理啊，我们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道理，其实它的原文字呢就是 logos。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有的版本的英文翻译好像 King James 他把它翻译成 the preaching of the cross， 他把它翻译成 preaching， 言下之意这里面他所要强调的就是十字架里面的信息。如果 logos 啊 logos 这个我们用学问某某某某学，用什么什么道，用这个眼光来看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十字架之道，十字架的这一科这一门的学问，或者是这一科这一门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专门的。那你说十字架有什么样的道理啊？有什么样的道呢？这一段经文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很类似的，叫做愚拙的道理，是不是？他说啊，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人，这也是一样，愚拙之道，那更让我们呢感到诧异的，就是要我们脑筋呢，要非要来个急转弯的，要不然你很难真正去好像去欣赏这样的一种片语，怎么会把道？道就是指里面的原理原则，十字架的原理，愚拙的原理，愚拙之道，把这两种词汇把它并在一起，十字架之道，十字架的原理原则。你说十字架还有什么道理可言？严格来讲，十字架是最没有道理可言的地方。你说怎么讲？大家都知道十字架是古代的这个死刑很残酷很残忍的刑法之一啊。啊，全世界各地，我们也不用取笑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其实是据传从迦太基那边学过来的啊。当时这个地中海这个北非旁边的上面的这个民族，有一些航海的民族啊，他们的死刑刑具之一就是十字架。那么十字架的形状说法啊，当然有很多的不同的讲法哦。我们最近收了好多简讯寄来的，里面都是有图像，有一些解说，告诉我们历史是怎么样情形啊。那么当然这可能有一些严格，有一些改进啊。人的头脑要发明整人啊，或者是要把人给处死的那种各样的这种啊技巧，这种很恐怖的那种智慧用在这上面，那是千奇百怪的啊！你不要笑罗马人，西方才有十字架啊，我们可能东方这个五千年文化比较文明一点，也不见得。你要真正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的话，你发现我们华人古代传统帝王封建时代整死人的那种方法，可怕的事情也多得不得了，让你毛骨悚然啊！这个不是我们要关心谈的。今天晚上我们要谈的是，这个原先就是死刑的一种刑法，一种刑具，被罗马呢把它普及了。当时罗马帝国也有所谓的西方他们所能知道的天下啊，那时候两边东方有东方的帝国，那个时候相当于中国的汉朝的时候，但是两边并没有真正这个大规模的来往啊。在罗马帝国所知道的天下，他们就把这个十字架的这种酷刑呢推广到每一个角落去了，因为他们统治的，他们也知道这种的残酷，所以刑不上罗马自己的公民，罗马公民是不会被挂在木头上面的，他们处理的就是那些外族的人，可能 这些被征服者啊起来反叛的人，等到他们击溃了打赢了之后啊，他们就把这些所谓的暴徒通通挂在木头上面。你知道历史上面让我们看这个希腊人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一个史学家 Josephus 啊，这个约瑟夫，他写了，他其实就是在公元70年前后的人。公元70年，我们之前讲了，上个主日我们讲到公元70年，就是提多将军，罗马的提多将军攻进耶路撒冷，平定了犹太人起来的抗暴啊。那这个 Josephus 在他的这个 Wars 就是所谓的战争史上面记录下来的，他写提多将军在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那一地啊，他说他一眼看过去像树林一样的那么多，你听了你会毛骨悚然。这是在文献里面记录的，都是十字架挂的，都是他们所俘虏来的犹太人，大批的没有死的通通运到，用锁链弄着，用运船运到欧洲去当奴隶卖掉，其他的通通挂在木头上面。他写像 forest 像树林一样，哎呀，你看的真是毛骨悚然。罗马帝国的一种残酷的，就是用在异族人身上。所以按道理说，你说十字架有什么道理可言？愚拙还有什么道理可言？还有什么愚拙之道？当然，你如果说我们要讲弱道哲学，你如果读老庄啊，你会觉得说这里面也蛮有意思的啊，这种从反面来的，有它的道理，有它的原理原则在里面。但是这里面讲是上帝用来拯救人的，变成上帝的智慧，那这里面就大有文章的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我们就要来谈十字架的道理，在这个场合，在这个当儿，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来回顾，来跟着保罗他所领受的启示，他自己的感动，他的观念的转变所带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从当中来领悟，使我们得着启发。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大家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也从主你所给我们的话语里面，我们再一次好好来默想，来深思，也愿主开启我们的悟性，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主的光里面，我们得见光，我们得领悟你所给我们的真道，让我们再一次明白主你被挂在木头上这十字架的道理，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身上乃是你的大能，你所拯救我们那莫测奇妙的恩典。晚上的聚会我们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里引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里面讲啊，十字架，我们事实上我们单单就着十字架这个字眼来看啊，其实在新约里面翻译成名词的就是 the cross 只有二十几次，三十次不到，翻译是动词，当作动词来用了 crucify 这个 crucifixion 这个 crucify 当动词来用的呢，也只不过四十几次，加在一起七十次出头，所以从出现的次数来说并不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字眼，但是十字架是我们信在圣经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变成一个 symbol， 变成一个表记，变成一个记号了。我们都知道十字架所真正包含的意义是多么的广，多么的深呢？严格来说，的的确确我们不应当只从字数的多寡来判定这个字到底重要不重要，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的十字架大概分成两类，一类是指什么？一类就是指耶稣基督所受的那个刑罚，当时他被挂在木头上面， 另外一类就是这个字眼所产生出来的，所衍生出来的。那十字架，我们一听到十字架，我们就知道这是死跟死连在一起的，因为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为我们受死，所以从这里面就产生出来它的意义，产生出来对我们信仰里面的那个真正实质的里面的一种要求啊。所以另外一类就是谈到要我们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里面包含了很多对十字架的一些解说，它的意义产生出来了一种延伸。我们刚刚读了第二处的经文，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什么时候写的？公元四主后48年、49年，大概在48、49年交替的那个当儿写的，算是保罗所写的第一封书信。在新约的文献里面，我们所领受的启示里面，算是很早期的了啊。福音书有一些福音书都还没有写的那么早，我们现在主日学所读的帖撒罗尼迦，那个大概是在公元主后52、53年前后写的，大概是他是保罗所写的第二、第三封书信。第一封是加拉太书了，大概是很早很早了，大概只有雅各书是跟他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写的啊。那么到了保罗公元48、49的时候，你注意看他写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意义已经很不一样了。什么意思？十字架之道，十字架的原理，十字架里面真正的那个所谓真正我们要去好好明白的那个学问，已经在保罗的字里行间里面已经显露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对保罗而言已经不再是一般的人眼光所看到的，那残酷、那残忍、残酷让人死的那种刑具，十字架是还包含带有这个含义在里面，但是一般人所看到的只停在这里而已。十字架严格来讲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去的地方，的的确确也只有犯罪的人，尤其在罗马帝国的眼光是十恶不赦的那种罪人，他们把他送到十字架上面去。而且十字架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是令人讨厌的地方，的的确确十字架是令人讨厌，有谁会去喜欢十字架？十字架我们能够举出来的，从常理上面来看就是这么几个，是罪人去的地方，十恶不赦的罪人去的地方，是折磨人很残酷的置人于死的一种刑具啊，是令人讨厌的地方，是夺掉人生命的地方，是让人完全没有再有任何的指望的地方，一个绝望的境地了，就到此为止了，是不是？这是实际。但是等到我们读保罗的书信，你注意到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大概在公元30年左右，保罗蒙恩得救公元33年，写加拉太书公元48年，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你注意到当基督徒谈到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的观念，他们对十字架的认识已经不同了，这是真正一个很特别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这才是一个真正我们需要今天晚上我们就着这个题目来好好来学习，好好来重新来深入思考，重新整理起来的。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应当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它从属物质从现象上面来看我们所能够认出来的，一方面我们要从它真正的信仰属灵的 层面这边，我们来认识它真正的含义。所以从保罗所写的，从里面所用的字眼上面来看，都告诉我们出现的次数并不是很多，但是一提到十字架，我们都知道马上跟基督，跟耶稣基督的死连在一起，马上跟十字架对信的人所有的含义连在一起。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约圣经里面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牵涉到有关于十字架的。凡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其实背后就是连着一个十字架。我们能够领受赦罪的恩，我们罪得着赦免，那这就我们得着救赎，得蒙救赎，因着爱子的血，那这个背后就是一个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我们才真正得着赦罪的恩，我们才蒙赦免，能够得救。这个恩典呢，其实都是跟着十字架而来的。所以你从这里面来看，你慢慢你就会感觉到，从字眼上面来说，十字架的道理是一个很奇怪、很特别特例的一种片语，但是保罗的使用是有他的道理在里面，是不是？原先最没有指望的地方，带给我们最大的指望了。原先没有指望的地方，它成为我们真正有指望的凭据了。这个指望是永恒的指望，是不是？永远的盼望，带给我们最大永远的盼望。原先是最痛苦最残酷的，叫人置人于死的这个死刑的方法，但是呢，在那个地方，圣经上面彼得他曾经讲过，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原先是死要把人拘禁住，但是在那个地方，上帝他不叫他自己的这个受膏者，不叫他自己所差派来的那一位被死亡拘禁住。这是彼得的第一篇信息里面他就讲到了，虽然他没有明文的讲到啊，他提到了说，我们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三节的地方，啊，二十三节的地方，我们一直读到二十四节，从二十二读到二十四，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最痛苦一个残酷的杀人的刑具，上帝把死的痛苦给解释了。原先十字架带来的就是终点终结掉了，把一个人的生命终结掉了，夺去一个人的生命，但是上帝在透过这里呢，让我们看他的大能，他使他从死里面复活，叫他不被死亡的权势拘禁住。所以十字架原先最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却带给我们最大的指望，永恒的盼望。十字架原先是最痛苦残忍置人于死的这种死刑，却上帝却在那边把死亡的痛苦给解释，却透过复活使让我们能看他不被死亡所拘禁。耶稣基督不被死亡所拘禁，凡跟从他的人也不在死亡的权势底下了。原本是最令人不安，最让人惧怕啊，一种很恐怖的一种刑罚，一种当时的这种死刑的惨状，但是现在呢，却 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释放。你说圣经上面哪里提到这样的事情呢？有，十字架成就了什么？成就了和平。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所写的 另一封书信，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保罗他那边他也提到了，他说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就是我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我们与自己和好，都和好了，叫我们与天父上帝自己。这里的自己啊，指的是天父上帝，天父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peace， 这种 happiness， 真正原先最让人最最不安，让人感到恐怖啊、哦，这种惧怕的地方，其实让我们得着了平安，得着了和平。不但如此，我们与天父上帝自己也和好了，能够被上帝自己带我们，把我们带到领到他自己的跟前。这接着底下所讲的，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就是把我们引到天父上帝他自己的面前。所以十字架原来最让人不安的，但是却带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叫我们真正得着平安，得着喜乐，得着平安，得着释放。这是真正十字架的道理所在的。所以原先看最没道理，最没有什么真正能够值得讲的，却因为上帝的作为，他自己所安排的救赎的这个真正的关键过程呢，让我们看十字架里面有最深刻的这个真正的含义在里面。这就是成为十字架的道理了，是不是？原本呢，它让一切的所谓的你任何的活动，你生命的活动，你的思维啊，你任何的计划，所有的全部在那边画下一个据点，沉寂掉了。因为那个地方夺去了被挂在木头上的人的生命。但是保罗他这边讲什么呢？他说却成了上帝所彰显出来那最大的能力啊！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我们也再一次我们来思考，那你说十字架这里面还有些什么样，对我们来讲还有什么一个最切身的含义呢？有，十字架产生的一个最切身的含义，变成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生活里面离不开的。因为主耶稣讲说每天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你说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我跟十字架跟我跟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只是我的一个背要背负的一个东西吗？是不是我们背十字架，到底我们背十字架指的是什么呢？那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很多这方面的事情。一方面讲到上帝透过十字架所成就的，我们刚刚已经读了，好像这里面所讲到了成就了和平，好像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了是把两下合为一体啊，借着十字架废掉了冤仇，灭了冤仇，原先在律法上面所记录的对我们不利的那些字句也把它撤去了，原先因为律法的关系把这个犹太人外邦人受割礼不受割礼的把分隔开来的，里面有许多的这种的分隔，现在呢所有通通都废掉了。这是上帝所成就的事情呢，是他已经所做成的，废掉了，然后呢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上帝和好，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里面所讲到的啊。那大家回去可以都可以参考，这是上帝所成就的。那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呢？有，对我们来讲，我就是用加拉太书这里面所提到的。加拉太书虽然是短短的一卷书信呢，是保罗所写的第一封书信，但是它里面却提到了几处谈到十字架让我们要发人深省的地方。他责问加拉太人说，你们已经信主的人，这个基督钉十字架原已经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但是我们为什么在信仰上面竟然被误导，被误导了以至于进入了歧途呢？他提到说，换句话讲，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单单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应当常常来思念思考基督为我们受苦，基督为我们受死，思考基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就像保罗这边所提到的，基督的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好像常常要让我们来提醒，要提醒我们不要忘掉了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不要忘掉了基督的牺牲的大爱。那么另外再来啊，那真正最切身的含义，切身的含义是什么？是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他使我们从律法底下的咒诅被赎出来，但是呢，他要我们要与他同死，要与他在死的经历上面要一同经历，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他复活的这个经历上面呢，与他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么这些话语当然在罗马书里面提到很多，其实在加拉太书远远比罗马书写作的要早，加拉太书里面已经隐约包含具体而为，虽然没有像罗马书写的那么样的详细，那么样的深入，但是许多的重要的因信称义的，许多有关于同死同活，其实都在加拉太书里面，好像一个以种子的形式已经包含在里面了。这里面其实有两处的经文都提到十字架跟我们的切身关系。他这里面在第二章我们很熟悉的二十节那边讲，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十字架带给我们的一个含义啊，换句话讲，圣经里面要我们基督徒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里面的含义是叫我们记得我们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我们与十字架没有任何的分隔了，没有分开来了，基督的死我们在他里面与他一同死了，我们应当好像基督一样效法他的死，我们应当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使我们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相信这句话的含义，我们如果把它改写成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在上帝的工作里面，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刻，他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带进到他的死里面，他的复活我们也能够一同享有他的复活。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一段经文，好多年前，大概三十多年前我在一个这个夏令营里面听一位讲员，很出名的一位讲员，他讲这段经文，他说啊，这里面的我字特别多，的的确确你仔细数，你数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而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已经 是因为呢是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他说这一句话里面的我字特别多，然后他加了一句很有智慧的，很有很令人这个咀嚼回味的这个的一个结论，他说这里面最没有我啊，我想也很有道理。我那时候听了我觉得很好啊，因为我字特别多，但是里面最没有我，为什么？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啊。当然人的观念人的经历会越来会跟着时间年岁会有些不同，我以后呢我发现呢就不行，这里面呢我字特别多，而且我一定参与在里面。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感受，因为这里面的功课不是别人能够替你做的，不是别人修完了你能够把学分转嫁给你的，不是什么人，你的这个 mentor 也好，你的指导老师也好，你的逐日学的老师也好，你教会的长老执事传道人也好，他们把这个功课给修完了你就能够从当中得着益处，没有的。这个功课变成每一个人自己个别的功课，所以里面的我字特别多，而且我你自己本身在里面的这种操练这种经历这种挣扎这种来遵行，你不能够自己脱身置身事外的，你必须自己来走这条路。所以这里面我字特别多，是我是不可以 把我给拿掉了。换句话讲，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所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其实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天身上带着什么？献为活祭。献为活祭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所献的祭，这个祭献祭原来就是要死的意思，但是他要我们能够活在主的面前，所以这里面就有那个死与活。我们要学习死的功课是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学，我们还活在肉身里面，我们要来学死，学与基督同死，好叫我们能够向着上帝而活。所以这里面就有它真正的反合的含义在里面，反合的意味特别浓厚啊。第二个他这边讲，他说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对着世界我已经死了，世界对我而论，世界也已经面对审判死了。换句话讲，这里面又是另外一种反合性，又是一种吊诡的。我还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是我们的工厂，这个世界事实上就是主打发我们的，我们原从世界里面被救赎出来，但是在主耶稣的这个祷告文里面呢，他就这样讲，他说我并不会啊把他们接走的。他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的祷告，他提到，他说他们不属这世界，但是呢我又不把他们从这世界里面把他们取走了。如果每一个人一得救，主就接走了，主就取走了，那我们就没有这个真正的所谓的侍奉操练挣扎了征战了，没有了。他还打发我们，差派我们，他差派我们到哪里去？其实就是差派我们回到我们原先的这个范围环境里面，所以我们还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世界是我们的工作的工厂，这世界是我们生活所处的这个处境这个环境，这世界是我们真正学习操练的地方。但是同时呢，这世界跟我们来讲不应当再有罪恶的这种牵连跟纠葛了，这是一个功课，不是说 世界就我而论被挂在木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被钉了，所以我们已经一刀切割的那么清清楚楚的。这是一个属灵的这个身份关系的真理。世界就我们而论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世界而论我们已经分隔开来的，那个是世界对我讲已经死了，我对世界而言，对世界而言我们也是死的了，我们不属这世界了。但是同时我们又在这世界里面，我们要来学习遵行主的道，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十字架跟我们最切身的关系，都带着有很浓厚的反合的意味。所以保罗他这边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他说要紧的是什么呢？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平安怜悯加给我们。因为就是加拉太书来讲，它的整个的大的背景呢，是谈到什么？谈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足够不足够，是不是全备的，还是说我们要再加上有关于摩西的律法，要受割礼等等，要加上这些才叫做真正的得救。外邦人进到教会里面成为主的门徒，是不是还需要这些手续？所以他的整个的大环境是这样子。而保罗他论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提到这个，如果他在这个方面呢，他稍微让步松懈的话，他也不会跟彼得去争吵了，他就没有什么好跟彼得争吵的事情。他为了要守住这个所谓的福音的真理，在福音里面我们所享受的那个自由，救恩里面所享受的自由，他为了要捍卫，他为了要守住，他不惜跟彼得争吵，甚至公开的场合，他写这样子，好像动了很大的肝火写的这个加拉太书，写给加拉太的教会，他也不会变成了被那些犹太，他自己的犹太同胞认为一定要除掉的眼中钉。我们最近读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读帖撒罗尼迦书信，我们已经再三的提到，当时的犹太人变成如影随形了，追着保罗跑了。追着保罗跑是什么呢？是当他的拉拉队，不是，是到处去挑拨，到处去破坏，到处去带来搅扰有关于福音的工作的。他们的口号，他们所指的是什么？是那搅乱天下的人。这个保罗变成什么？搅乱天下的人。所以保罗他自己讲，他说如果我也学乖的话，我也懂得变通，懂得圆滑的话，那这个十字架就没有什么令人讨厌的地方了嘛，是不是？他们也就不会来反对我了，这些犹太我自己的骨肉同胞，他们就不会来反对我了。可能我左右逢源了，我在犹太会堂里面我传也受欢迎，我到外邦人那边去传，对他们来讲也没有什么好要起来反对的地方。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在这种大的背景环境里面，保罗他就提到了好几次有关于十字架的，他提到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他提到那些人呢，其实呢，那些反对保罗的人，严格来讲就是反对那真正纯正福音的那些犹太信徒，甚至当中有些信徒，或者是那些犹太教的这种狂热分子，他们是自己怕基督的，为了基督的十字架而受逼迫的，是不是？但是保罗把十字架的里面的真正的深刻的意义啊，把它写下来，要告诉我们，我们面对十字架，我们有 我们的功课要学，我们 要明白这十字架之道，这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原先是最没有道理的，是不是？原先是谈愚拙之道，是让人这个觉得很诧异、摸不着脑袋的这种片语、这种词汇，但是都出现在圣经里面，都出现在保罗他所用的，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十字架就是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他所带给我们的里面充满了道理了。那最后我要再引另外一段，也是从加拉太书里面引出来的，其实就在第五章里面。在第五章保罗讲到什么，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他也提到啊，我本来是想啊，通通都从加拉太书里面取，凡是有十字架的那一段经文通通取出来，不过那这样的话就很可能很零碎了啊。不过我讲的时候我是想把这些地方都把它举出来，所以你看我们举了多少地方了，我们举到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举到第二章第二十节，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讲到了第五章，这个第五章的第十一节，我们讲到第五章，我们现在要讲第五章的第二十四节，都是讲到什么？都是讲到基督的十字架，有基督所做成的，有与我们的直接切身的关联。这个二十四节这边怎么讲呢？是其实是很长的一段，应当讲的说，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刚刚讲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说这个东西啊，的的确确啊，太难懂了啊！照着字面来想，不敢想。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因为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啊。如果我们真有，那这种痛苦有谁能够承受？到底这里面真正我们能够 put into practice， 能够去实践、去操练、去学习、去跟从主的那个实际的路途、实际的路、那个步骤、那个方法，应该是从哪边来？其实就在第五章里面，第五章里面他教我们，保罗告诉我们，那真正的功课就是我们还活在这肉身里面的时刻，我们要觉悟有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征战，每一个人都有，而且这个征战不会有一天说能够签和平条约的，也没有，或者是这个有一方无条件投降的，也没有啊，这个是一生一世一直到见主面，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们都一直在这场征战里面。你说什么征战呢？其实就是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而这个圣灵是在指内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运行，在我们生命里面感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安慰、警惕、引导、光照保惠师圣灵。所以这边讲我们应当学的功课，顺从圣灵而行，要既然是照着圣灵呢，靠圣灵得生，靠圣灵来入门，我们就应当靠圣灵行事。所以这里面要提醒我们 是应当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我们来进行与自己的情欲相争。从反面的来讲，是把我们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从正面的来讲，就是要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谈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可以很客观的来讲，重述追忆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可以来分析他以后成就的衍生出来的那个真正的属灵的含义。那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来谈在我们身上那最切身的功课是什么。你说在我们身上最切身的功课是什么呢？最切身的功课啊，就是不要忘记 应当从反面的来说，要把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与他相争，要能够打败他，要能够成为在他们的在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的面前，要成为一位得胜者。The one who overcomes， 要成为一位得胜者。从正面的来讲，我们要能够做新造的人，结出圣灵的果子，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些生命，一个新造的人的生命新生的样式应当有的。这里面讲到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九方面的。所以这是我们谈十字架的道理啊，里面我们不能够逃避掉的，我们一定得面对。趁这个机会，固然我们需要来思考，来追忆基督为我们挂在木头上，我们也要认识在真正属灵上面它引申出来的真正的属灵的真理、属灵的含义，也要在我们的真正的生命生活里面，我们来操练，我们来追求。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爱我们的主，我们要感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用圣经上的教导，再一次提醒我们，再一次光照我们，再一次也感动我们。愿主你自己的道能够引领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指引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照着经上的吩咐，我们要舍己，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在主的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也要在主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要把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同时也要随从圣灵，顺从圣灵而行，结出圣灵的果子，使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做新造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